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六篇。这马太第一章是说到名字的一章，整章都是讲到很多的名字。我们在过去的信息里面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名字，甚至他玛和拉合的名字我们也都提过了。但是呢，最后两个名字就是耶稣和以马内利，这两个名字比其他的名字更加的美妙。虽然马太福音第一章后半好像是讲到基督的出生，实际上呢却是讲到耶稣和以马内利两个名字。在这篇信息里面，我有负担来提示给大家怎么样来默想这两个名字。首先我们来看耶稣，这个是神所起的名，耶稣是神所起的名，而以马内利是人所称的名。这个天使加伯列告诉玛利亚，他所怀的孩子要起名叫耶稣，这是路加第一章讲的。然后后来主的使者向这个约瑟显现，也告诉他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所以呢，耶稣是神所给他的名字。那耶稣这个名字包含什么呢？耶稣这个名字包含三个元素。第一，它包含耶和华的名，因为耶稣就是耶和华救主或者耶和华救恩的意思，所以耶稣这个名包括耶和华的名。在希伯来文里面，神这个名的意思是大能者，全能的神。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我就是那我是。在希伯来文，这个动词是啊，不仅只是现在是，也包括过去是和未来是。所以呢，耶和华这个字的正确的意义是我是那我是，今世、昔世、以后永世，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名。唯有神是永远的一位，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他都是我是。所以主耶稣他讲到自己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说，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他也对这个犹太人说，你们若不信我是，一定要死在你们的罪中。他又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定知道我是。我们要领悟这个耶和华就是我是那我是，而耶稣呢就是那个伟大的我是。换句话说，耶稣就是耶和华，耶稣是那伟大的我是，并且相信他是那伟大的我是。因为主的名是我是，可能我们就问了，主啊，请你告诉我你的名是我是，那你究竟是什么呢？主耶稣会回答说，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主就是对我们是什么。假如我们需要救恩，他就对我们是救恩。我们在这里有一张金额栏是空白的，签了名的支票，我们可以填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假如我们需要一块，就可以填写一块；我们需要一百万块，就可以填写一百万块。我们若觉得需要十一，也可以填入这个数额。这一张支票包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需要什么，耶稣就是什么；你需要光，他就是光；你需要生命，他就是生命；你需要能力，你需要智慧，你需要圣别，你需要公义吗？耶稣自己就是光，就是生命，就是能力，就是智慧、圣别和公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一切都在耶稣这个名里面找到。这个奇妙的名是何等的高超，何等的丰富啊！耶稣这个名头一个元素就是耶和华，第二元素呢它就是救主。耶稣这个名包括第一个元素是耶和华，第二个元素是救主。 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救主，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消极事物的那一位，他是救主，他脱离我们的罪，脱离火湖，脱离神的审判，也脱离永远的定罪。他是救主，他拯救我们脱离神所定罪的一切，以及我们所恨恶的一切。假如我们恨恶脾气，他就会拯救我们脱离脾气，他拯救我们脱离撒旦邪恶的势力，脱离日常生活里面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并且脱离一切瑕疵和我们的嗜好、私欲等等。哈利路亚，我们的主耶稣他乃是救主。然后第三个元素就是耶稣不光是救主，他自己也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不需要求他给我们救恩，反而我们应该说，主耶稣啊，你来亲自做我的救恩。主耶稣他不会给你救恩，相反的，他要来做你的救恩。我们信徒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么的需要蒙拯救，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从一些的事物里面被拯救出来。在讲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信息里面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需要在生命里面长大，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讲到生命长大的一幅图画。但是在生命里长大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积极方面，在生命里面长大就是进到基督所赐的丰富里面，在消极方面，在生命里面长大就是蒙拯救，脱离某些的事物，或者弃绝某些的事物。虽然我们这个人啊是很微小，但是我们已经积存了很多很多消极的东西，可能你不领悟你积存了多少的消极的事物。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在哪里啊收集东西，我们捡起许多消极的事物，养成许多需要蒙拯救脱离的习惯。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需要蒙拯救脱离什么事，但是假如你忽然被提到诸天之上，你若现在就被提到诸天之上，你会立刻发觉你需要许多的拯救。在生命里面长大就是蒙拯救，脱离一切不需要的事物，脱离我们生活里面所不需要的东西。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它有第一天的光，也有第四天的光。第一天的光是开始的光，第四天的光是长大的光，长进的过程里面的光。假如你有光，有第四天的光的铺路，那你就会说，主啊主啊，拯救我，我有许多需要被拯救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候，你这样呼求主，我们领悟耶稣真是耶和华我们的救主，也真的领悟他就是我们的救恩。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耶稣的名。还有另外一点，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说，耶稣的名乃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没有一个名字像耶稣的名那样的高超，那样的被高举。无论你是恨耶稣，或者你爱耶稣，无论你是为着他，或者你是反对他，你都会了解，你都会领悟，耶稣这个名字是一个特别的名字。历史上告诉我们，在过去的2000年，人人都承认他的名是至高的名，是特殊的名。在这篇信息里面，我的负担是要向大家指出，耶稣这个被高举的名要为我们做许多许多的事。下面我们要看耶稣的名为我们做出什么的事。在这里啊，讲到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样东西，耶稣的名啊为我们做的。第一是叫我们心入他，第二是我们在他的名里被进入他的名，第三我们借助这个名得救，第四我们借助这个名得医治，第五我们在这个名里被洗净圣别称义， 第六，我们可以呼求这个名。第七，我们在这个名里祷告。第八，我们聚集归入这个名里。第九，我们在这个名里赶鬼。第十，我们在这个名里传讲。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就是耶稣的名是给我们信入的，我们是信入他的名，我们需要信入耶稣的名，这不是一件小事。不光是应该说我们是信入主耶稣，我们也应该宣告我们是信入主耶稣的名。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但应该帮助人祷告，也应该帮助人向全宇宙宣告他们乃是信入主耶稣的名。每当一个罪人他来信入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应该宣告说，今天我是信入主耶稣的名。这个信入主耶稣跟信入主耶稣的名是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第一。第二呢，耶稣的名啊是给我们进入的，我们乃是进入耶稣的名。今天在有些的基督徒中间，他们争论他们在什么名里给人施浸，有的人他们这个大力的争辩说，我们必须只在耶稣的名里给人施浸。另外呢，就有人坚持需要在父子圣灵的名里给人施浸。这两班人啊吵来吵去，实际上呢，这不是在什么名里的问题，乃是进入什么名里的面的问题。我们将人进入耶稣的名里，这个名字需要有人位，其实名字就是代表人位，没有人位，这个名字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进入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进入耶稣的名意思就是进入他的人位里面。假设一个青年人他刚信入了耶稣的名，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应该把他进入耶稣的名里，就是把他放在耶稣里面。这个不是接纳教友的仪式或者典礼，这个乃是一个信的行为，信的行动。借着这个行为，我们就接纳一个信入耶稣之名的人，将他放在这个名里，将他进入耶稣的人位里面。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说，我们进入耶稣基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也说，你们进入基督的。这个进入基督就是进入耶稣之名的实际。所以第一是信入，第二是进入，第三呢就是得救。耶稣的名是叫我们得救的。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的名特特赐给我们，就是叫我们能够得救，所以耶稣的名就是一个拯救的名。第四，耶稣的名是叫我们得医治的名。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彼得在这个圣殿的门口碰见一个瘸腿的人，就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呢就立刻得着医治了。然后彼得就对百姓说，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这个人才站在你们面前健康完好。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这个就证实耶稣的名也是一个医治的名。我们可以呼求耶稣的名，好叫我们从各种的疾病里面得到医治。下面第五，就是耶稣的名赐给我们，使我们被洁净圣别并且称义。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说的，我们是在他的名里面被洗净圣别称义。原来我们是被玷污的人，但是在耶稣的名里并且借着神的灵，今天我们就得了洁净圣别并且称义。我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读了许多年了，但是没有看见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在他的名里，并借着那灵。这个名和灵是连在一起的，名和人位还有那灵这三件事有密切的关系。假如耶稣的名是空洞的名，那怎么能够洗净我们呢？怎么能够圣别我们呢？怎么能够称义我们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名乃是连于那灵，那那灵呢，就是这个名的人位，这个名的实际，所以这个名就能够洗净我们，圣别我们，称义我们，因为那灵是洗净我们，圣别我们，称义我们的那一位。那灵与这个名是一，耶稣是主的名，那灵是主的人位。当我们呼叫一个真人的名字，那个真人本身就来了。耶稣的名是连于那个洗净我们、圣洁我们并且称义我们的那个人位。这个不光是一个道理或者理论，这个乃是一个实际。当我们信入耶稣的名，被放在耶稣的名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被放在一个活的人位里，就是被放在圣灵里。这个圣灵他洗净我们、圣别我们并且称义我们。我们说，哦，主耶稣，在我们呼求的他的时候，我们就借着那个灵得以被洗净、圣别并且称义。阿们。下面这个第六点，就是耶稣的名是给我们呼求的，我们可以呼求耶稣的名。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都有讲到呼求主的名。我做基督徒啊，至少有30年以后才发现呼求耶稣的名的秘诀。我原来以为呼求耶稣的名和祷告是一样，但是到了最后，从圣经的记载，我就发现祷告是一回事，呼求是另一回事。这个15年以前啊，我是常常祷告，多半是跪着祷告。我不知道呼求耶稣之名的秘诀，我也不知道呼求和祷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许多人啊，经历过祷告，但是呢，祷告里面很少感动。但是只要我们呼求耶稣的名5分钟，我们就会里面被激动起来。你不信的话，你自己试试看，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做见证。我们按照这个老路来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祷告祷告都祷告到睡着了，但是呢，只要我们呼求主，我们绝对不会睡着，反而会叫我们里面激动起来。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14节说，当保罗他还是扫罗的时候，他极力地破坏所有的圣徒，他是定义从耶路撒冷到大马色去捆绑一切呼求耶稣之名的人。这一节不是说他要捆绑一切祷告耶稣的人，乃是说要捆绑一切呼求耶稣之名的人。接着这一节，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早期的基督徒啊，是一般呼求耶稣的人。每逢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他的名，他们呼求耶稣的名，那就成为认出他们的标记。圣经不是说凡祷告的就必得救，圣经是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假设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了主耶稣，你帮助我祷告，那我就说，主耶稣啊，我是罪人，你是我的救主，你爱我，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啊，感谢你。这样的祷告虽然很好，但是这样的祷告呢，很难让那灵进到我们里面。假如你帮助我呼求主的名，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越喊越大声，那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费尽力气来改变人的想法，反而你要帮助他从他里面的深处开启他的全人，开启他的心，开启他的灵，并且用他的口来呼求耶稣的名。假如你帮助初信者这样来呼求耶稣的名，就会为那灵来敞开一个大门，让那灵进到他里面去。我们不需要用虚空的话来祷告， 我们呼求耶稣的名十次以后，我们这个人啊就会跑到诸天之上，你的罪就会得着赦免，你的重担就会消除，你也会得着永远的生命，你会得着一切。不光是不信的人是这样，初信的人是这样，甚至一个多年的信徒，假如他要摸着主耶稣，享受主耶稣，分享主耶稣的事物，最好的方法不是说很多很多东西，乃是到主面前去呼喊他，耶稣，主耶稣，主耶稣，这样呼求耶稣的名，你就会尝到一点的东西。罗马书十章十二节是千真万确的，他说众人同有一位主，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话是讲得太虚空了，最好呢我们就放弃讲这些话，只是呼求耶稣的名。你假如呼求他的名，你就会尝到他并且享受他。耶稣的名实在是奇妙的名，我们啊需要天天时时刻刻来呼求他这个奇妙的名。下面我们也可以在耶稣的名里面祷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祷告祷告得很长，然后呢到了最后就结束在奉主耶稣的名那种的祷告是太形式了。这个我说这个话不是说我反对那种的祷告，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祷告，不过呢我要讲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最好最好的路就是呼求耶稣的名。我们说哦，主耶稣，耶稣，现在我来祷告。你如果在耶稣的名里，你就会有真实的负担来祷告，并且很容易你会确信你的祷告已经蒙了垂听并且得到答应。假如我们呼求耶稣的名，我们就能够确信我们会得到我们所祈求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在他的名里祷告，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呢，继续在约翰第十四章他就说那灵要来住在我们里面。先是说我们要在他的名里祷告，然后下面就说那灵要来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就说明这个内住的灵与我们在主耶稣的名里祷告是很有关系的。要在主耶稣的名里祷告，我们就需要那灵，反过来说我们在那灵里面就是在主耶稣的名的实际里面，而我们呢乃是在耶稣这个名里面来祷告的。我们越在灵里，我们就越在耶稣的名里祷告，反过来说我们越在耶稣的名里祷告，我们就越在那灵里。下面还有一点，就是耶稣的名也是给我们聚集归入的，我们是归入耶稣的名，聚集在他的名里，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的。每当我们来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被聚集到耶稣的名里。在马太十八章说，无论两三个人聚集到耶稣的名里，在哪里就有主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有一些人是为着听到而来的，来聚集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聚集到听到里面，乃是聚集到耶稣的名里面。每一次你来到基督徒的聚会里面，你就需要领悟你又一次被聚集到耶稣这个名里了。我们已经被放到耶稣的名里，但是呢我们还没有非常深入的在他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回来，一再的回来被聚集到他的名里。我们都能够做见证，每一次聚会以后我们里面都能够深深的觉得我们已经更进入主里面了。这个基督徒的聚会啊，会使我们更深的鉴赏这个耶稣的名。下面还有一点，就是耶稣的名也适用于赶鬼。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说在耶稣的名里赶鬼。要知道耶稣的名有多少的能力，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名来赶鬼。鬼是比我们更知道耶稣之名的能力， 这个鬼是很狡猾的。以前呢，在中国有许多被鬼附的事例。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知道，当我们赶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这耶稣不是平凡普通的耶稣，这个耶稣乃是被标明的耶稣。我们需要对鬼说，鬼，我在神儿子耶稣的名来到你那里，他成了肉体来做人，在伯利恒为童女所生，在拿撒勒长大，为我的罪，并且为这个被鬼附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死人中复活，又升到诸天之上。我现在就是在耶稣这个名来到这里，我吩咐你出去。这个鬼啊，会立刻离开。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命令啊，你是祷告说，我现在在耶稣的名里赶你出去，你这样讲啊，这个鬼不会听的。因为鬼知道耶稣之名他的能力。当你赶鬼的时候，你不需要祷告那么多，你只需要说，我在那个被标明之耶稣的名里来，你必须要离开这里去。当耶稣来了，鬼就一定要逃跑。好，最后这个耶稣的名啊，还是给我们传讲的。我们传讲的时候，必须是在耶稣的名里来传讲，这个是使徒行传第9章27节讲的。我们要在主的名里传讲，就必须在那灵里传讲。在主的名里传讲，其实就是在那灵里传讲，因为那灵就是主的人位，那灵就是主的名的实际。我们在他的名里传讲，我们就需要那灵使这个名成为我们的实际。在借着在耶稣的名里所能做的一切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所做和所事都必须在耶稣的名里。我们绝对不要忘记耶稣的名，这个名是甘美的名，这个名是丰富的名，这个名是全能的名，拯救的名，医治的名，安慰的名，和便利的名。这个名是一个被高举的尊荣受尊敬的名，这个名也就是仇敌所惧怕的名。所以呢，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撒旦怎么样恨恶耶稣这个名。在这里啊，有四点。第一，这个撒旦是攻击这个名。第二，撒旦拦阻人靠这个名讲论。第三，信徒要为这个名受苦。第四，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名。我们来看看这四点。第一点，撒旦攻击这个名。撒旦他是恨恶耶稣的名。在1935年，在我的家乡的教会也得到复兴，大家那个时候都有负担传福音，每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借上去传福音。有一天晚上呢，我在这个街头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大概30岁的人，他是非常放肆的在那里嘲笑这个耶稣的名。另外有一位弟兄，他就是很和气的上前去问他，看看能不能跟他谈一谈。那个人同意了。我们的弟兄就问，你见过耶稣吗？他说没有。弟兄问，你听过耶稣吗？他说没有。这位弟兄说，耶稣害过你吗？他说从来没有。弟兄又问说，你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他也从来没有害过你，那你为什么恨他呢？那个人回答说，我从来没见过他，他也从来没有害过我，但是我就是恨他。然后弟兄问他，你为什么不恨我呢？那个人就说，我不恨你，我是恨耶稣。这个弟兄问，为什么呢？那个人说，我不知道。然后弟兄问，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吗？那个人说，可以。弟兄就说，让我告诉你，你并不是恨耶稣，恨耶稣的是别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所以恨耶稣的不是你。那个人就问弟兄，恨耶稣的是谁？这个弟兄就回答说，恨耶稣的是你里面的魔鬼。借着这一切，我们就可以看见了，这个撒旦他是利用人来攻击耶稣的名。你是一个信徒，你可能会有以下的经历。当你在和人跟人家谈的帕拉图或者林肯，你不会觉得羞耻。但是呢， 当你和人谈到耶稣，你就会有一个奇奇怪怪的感觉笼罩着你。这个中国人提到孔夫子啊，就会觉得光荣，但是每当我们跟人家讲到耶稣，我们也应该觉得光荣，觉得荣耀，但是许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这种荣耀的感觉，反而有一个相当奇怪的感觉。这个奇怪的感觉其实是魔鬼那里来的，是属魔鬼的。在这个宇宙当中，在这块地上，有一种属鬼魔的元素在那里反对耶稣。我们在谈论世界的局势、经济、科学，许多许多的事都没有问题，但是每一次你谈到耶稣的名，哎，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这个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是从魔鬼来的。因为撒旦和所有的鬼啊，他们都是恨恶耶稣的名，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越发的宣告这个名，我们对这个名必须要放胆，并且呢宣告说，撒旦，耶稣是我的主，撒旦退去吧。我们需要这样来呼喊耶稣的名。下面第二点，就是撒旦拦阻人靠着这个名讲论。假如你读这个使徒行传，你就会看见这个早期的宗教徒，就是犹太教徒，他们攻击耶稣的名，禁止信徒靠着这个名传讲或者施教。这个法利赛人他警告彼得和约翰，不可靠耶稣的名传讲，不可靠他的名做什么或者说什么。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跟第五章告诉我们的。传讲圣经可以，但是不可以靠耶稣的名传讲。撒旦他是恨恶耶稣的名，因为他知道神的救恩是在这个名里面的。我们越靠耶稣的名传讲，越向耶稣祷告，这个得救的人就越多。这个就是撒旦恨恶这个名的原因。下面一点，就是信徒要为这个名受苦。当使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欢喜配为耶稣的名受苦。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你看这个不是很奇妙吗？他们甚至为着这个名是不顾性命。这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六节。因为撒旦是用他一切邪恶的势力来攻击耶稣的名，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为着这个名来受苦。第四，我们不否认这个名。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主耶稣称赞在腓拉铁菲的教会，因为他们没有否认主的名。我们绝不该否认主耶稣的名，我们应该拒绝其他的名，但是我们需要持守耶稣的名。我们必须要见证，我们不是属于任何的名字，不是属于任何人，不是属于任何的宗派，我们只属于耶稣。耶稣是我们唯一所属的，耶稣的名是我们唯一的名。好，我们讲完了这个耶稣的名，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讲以马内利的名。这个耶稣的名啊，是神给他的名，以马内利的名呢，是人所称他的名。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名，就是以马内利。天使没有对约瑟或者是对玛利亚提到这个名，相反的，以马内利是有相当经历的人他们所称耶稣的名。每当你对耶稣有一点的经历，你就能够说他就是神与你同在。耶稣一点都不差的，就是神和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经历。神告诉我们他的名是耶稣，但是我们接受他并且经历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说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太奇妙了。常常当我们转到我们的心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位耶稣他真是神吗？可能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还没有确信他实际上就是神本身，神自己。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基要派的基督教教师教导我要谨慎，要避免直接说到耶稣是神。我受到的教导是神的儿子和神自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人告诉我不要直接说耶稣是神，要说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告诉我说，我需要借着耶稣来向神祷告，我所接受的是一种合适人的观念的教导。但是呢，在我多方的实行以后，我越祷告就越领悟，这位耶稣其实就是神与我同在。凭着理论来争辩是一回事，凭着经历来经历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基督徒他们常常不赞同自己的经历，反而赞同自己的观念。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耶稣跟神是两回事，但是常常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都能够印证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照着你的经历，你里面深处不觉得耶稣就是神吗？你不觉得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吗？你有这种感觉不错，但是呢，在理论上在道理上你不敢这样讲。但是你不应该认为耶稣是神以外的一个人，耶稣和神是两位。不是的，耶稣一点不差的就是神自己，他不仅仅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自己。有一些优秀的作者，他曾经说，在耶稣以外我们绝不能找到神，神与耶稣同在，神就是耶稣。太初有话，话不仅仅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个话就是成为肉体称为耶稣的那一位。当我们经历这位耶稣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听过耶稣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安息，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对我们是如此的丰富，假如我们经历他，肯定我们就会立刻讲，这个就是神，这个不是远离我的神或者诸天之上的神，这个乃是与我同在的神。每当我们在某一方面来经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悟到这位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我们的救恩，当我们经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就说这是神与我们同在，来成了我的救恩。耶稣是我们的忍耐，当我们经历他做我们忍耐以后，我们就会说这个忍耐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当我们经历他做道路做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道路这个真理就是神与我同在。哈利路亚，耶稣就是神与我同在，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他就是真正的以马内利。第二点，当我们呢这个被聚集到耶稣的名里，我们就是在他的同在里，这个是马太福音第18章20节讲的。所以这一节呢也应验这个以马内利，当我们被聚集到耶稣的名里，他就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聚会里面，耶稣的同在实际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马太第28章20节说，他要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这个天天呢，当然就是包括今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许多基督徒以为耶稣天天与我们同在只是今天例外，不是的，耶稣是今天现在这一分钟就是与我们同在。 Amen。 第四点，在提摩太后书4章22节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这个耶稣不仅仅是在我们中间，他也是在我们的灵里面。这位与我们的灵同在的耶稣，在我们灵里面的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第五，他的同在就是那灵，那灵就是耶稣同在的实际。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到第20节，那里讲到耶稣要与我们同在，然后呢又讲到那灵要与我们同在，所以那灵就是耶稣和我们同在的实际。我们绝对不能够将那灵和耶稣的同在分开。所以约翰14章 这里这个同在也就是说到以马内利，神和我们同在。第六，我们借着呼求耶稣的名就接受那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若不是在圣灵里，也没有人能说主耶稣。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那灵，那灵是耶稣的人位，是耶稣的实际，也是耶稣的实话。每当我们说主耶稣啊，我们就在那灵里面，我们也就接受那灵。今天呢，我们都在传统的影响一下，以为我们是需要先进食祷告，然后才能够接受那灵。但是呢，其实接受那灵那个路是很简单的，我们只需要呼求耶稣的名。若不是在圣灵里，是没有人能够说主耶稣。下面第七点，就是这个仇敌是企图来占取这个以马内利地。这个美地啊，被称为以马内利的地。按照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七到第八节看，这个仇敌他是企图来占取这个以马内利的地。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话只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今天我们的灵就是以马内利的地，所以我们自己就是以马内利的地。仇敌撒旦和他一切的军兵要尽他的全力来占取这个以马内利的地，就是占取我们的灵和我们这个人。但是呢，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仇敌是没有办法占取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仇敌就绝不能占取以马内利地。虽然撒旦是尽其所能的要占取你，但是你仍然在这里，你还没有倒下去。可能上一个礼拜撒旦21次的来想要占取你，但是每一次他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因着有以马内利，你仍然在这里。这个以马内利就是耶稣。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的实际的来享受耶稣，并且经历他来做我们的以马内利。我就想到这个补充本诗歌里面有一首，就是225首这个副歌，他说，耶稣何等的名，哦，主耶稣赐生命的名。我唱一唱，耶稣何等的名，哦，主耶稣赐生命名，得胜的名，荣耀的名，超越的名，何等的名，耶稣刚强的名，哦，主耶稣安慰的名，名可长吸入，可随处喊出，哦，主耶稣何等的名， Amen。